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23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广深港香港高铁段今天正式全线通车，通过一地两检的措施开辟中国内地的法律，在九七回归后香港实施的先例。美国制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级部长后，中方强烈愤慨，采取系列回应的措施。中美新一轮贸易战进入倒计时，据彭博社透露，美国七中选举前中国都将拒绝和美国进行谈判。贸易战似乎没有伤害到美国的经济，美联储预料将下周宣布再度升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再次发出旅游安全提醒。中国一名大学生因为说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爱国后，被以辱国为由取消了入学的资格。全球女外长齐聚蒙特里尔，为外交政策注入女性的观点。联大下周开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将手执安理会的议事木锤。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疗船抵达委内瑞拉，伊朗总统谴责美国破坏伊朗的稳定。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阿米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耗时八年建造，造价850亿港元的广深港香港高铁段今天周六 周日23号早上7点从西九龙总站正式通车北上。首班由广州南站开出的列车于6点48分开出，准时7点43分抵达香港。法新社今天也从香港报道了广深港香港高铁段正式启动的消息，指出一些中国安检人员分布在位于香港市中心的西九龙总站，这也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的法律在香港特区领土上实施的首例，这也是所谓的一地两检措施。一地两检指的是抵达站和出发站的边境管制人员在同一个地点或同一运载工具分别办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和检疫等手续。根据香港政府之前发表的资料，位于香港九龙区的西九龙高铁站 B2 入境层、 B3 离境层的部分区域及站台属于内地口岸区，营运中的高铁车厢属于内地口岸区，不过香港境内的路轨仍然属于香港的范围。法新社报道注意到，乘客们在车站需要先后经过香港和中国两次边境安检，随后进入由中国控制的车站部分，包括站台和火车的车厢。值得注意的是，西九龙总站位于香港，离北部香港与大陆的边境有好几公里的距离，但是记者也注意到，这个广受争议的做法显然没有影响到乘车北上的首批香港的乘客。法新社报道，香港基本法规定，除了国防等特殊的领域外，中国内地的法律不在香港实施，因此香港反对派认为一地两检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在伦敦和北京最后签署的协议中规定，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享有包括言论自由等中国其他地区公民所没有的自由，但是不少人认为香港的自由正在受到威胁。北京和香港政府对一地两检的做法解释是方便乘客。不少香港的乘客对自己在车站由中国内地管制的特别地段如何表现提出了疑问，包括是否能够继续使用中国禁止的脸书和推特等网站，如果穿了印有政治标语的衣服是否会遭到逮捕等等。据法新社报道，记者周日在香港车站还是可以通过一个中国电信网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上网，也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在抵达深圳后，乘客必须通过微信和一个中国的电话号码来连接无线网，一些港人也担心因此他们的私人信息会被中国当局获得。美国政府在本周四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原因是美方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采取了系列制裁的期间，中国从俄方购买了俄国的 战斗机和导弹，从而违反了美国在2017年签署执行的多项涉及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此，中国当局通过外交部召见美国大使，提出强烈的批评和严正的干涉，并且暂停和推迟两军之间的交流合作项目等手段，向美国作出回应。请听福林的详细介绍。
遭受美方制裁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其前身是解放军总装备部，负责全军装备发展工作。尽管美方官员坚称采取这一措施最终的制裁对象是俄罗斯，但该消息传出后还是随即引起了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强烈批评及多项相应的回应措施。中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宣称，中方对美方上述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并已提出严正交涉。他并称，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他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制裁，否则将为此承担后果。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六强调，中俄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美方无权干涉。他还谴责称，美方的做法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是霸权主义的充分体现，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除了外交喊话外，截至至本周日，中方已采取了包括召见美国大使、召回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及计划访美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及推迟原计划于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会议等措施。中央军委国际事务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还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继伟，就美方的制裁决定提出抗议。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在今年6月抵京访问，并邀请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于年底前对美回访，尚未知晓如若事件继续发酵，中方要求若未能得到华盛顿满足，这一计划是否会受到影响。俄罗斯在本月中旬举办了自1981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一代号为东方2018的战略型军演，并得到了中国军队代表的首次参加。针对有分析认为美国当局是希望通过实施制裁敦促与俄罗斯国防和情报部门有关合作的国家终止合作的说法，耿爽则回应称，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有关合作旨在维护两国的正当利益，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违反国际法，也不针对第三方。而现如今在美方进一步就贸易问题向中方施压之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及其国务卿蓬佩奥在近日多次突出强调，中国或与俄罗斯一样都曾试图干预过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在中美就贸易纠纷尚未达成共识期间，美方是否会以干选为由采取进一步对华制裁措施，则值得进一步关注。
美中双方将从24号下周一开始针对彼此出口的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美国将从24号凌晨零点开始再对2000亿美元销往中国的货品，从中国销往美国的货品加征关税，加上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已经对500亿美元中国货品寄出关税的惩罚，美国对合计达到25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接近去年中国出口到美国货品的一半。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从中国销往美国的货品，从美国销往中国的货品加征关税来作为报复，相当于去年卖到中国货品的 7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警告，如果中国报复美国新一轮的关税，就将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加征关税，这么做相当于对全部中国销往美国的货品加征关税，势必加剧双方的贸易冲突，也危害到全球扩展，并且打乱许多跨国企业的供应链。美中贸易战的升温看不到缓和的迹象。彭博社今天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内部已经凝聚共识，只有等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才可能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尽管外界对贸易战升温忧心忡忡，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因为美国的股市创下了新高来为自己的政策撑腰。他最近的推文说，新的经济记录每天都在缔造，这并非是偶然造成的。同时在贸易战加剧的阴影下，美联储预料在下周25和26号的政策会议上决定今年第三度升息，预计将令 美联储的利率升至到 2% 到 2.25% 期间，这也是2008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点。而此次美联储的升息原因被分析是由于美国的经济成长持续的活跃，美联储必须预防通货膨胀升温过快，同时也显示美联储的官员认为贸易战并没有让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来自加拉加斯的消息，中国海军的和平方舟号医疗船现在已经抵达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就此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介绍了这艘中国医疗船抵达的意义。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周日法文报道，在战斗机的护航下，中国军方的和平方舟号医疗船周六抵达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约40公里的拉瓜伊拉港，为当地提供为期一周的免费医疗服务。就此，本台法语记者提供了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接受当地电视媒体采访的录音片段。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德里洛说，从现在起一个星期，所有病人不论国籍都将得到接待和治疗。当然已经有人对此感兴趣，当地省长告诉我，有1200名哥伦比亚人也将在此获得接待，不会受到任何歧视。我们将在卫生与文化领域开展联合行动，这一任务将取得成功。就在这一时刻，利用船只抵达和靠港之际，人们将在委内瑞拉国内的所有军医院展开特别行动。这一医疗船的到访属于国防行动，旨在实现对我们军队的战略行动指挥，这融入了本次演习和本次战略国防行动的框架。
Se integra como parte de ese ejercicio y de esa operación defensiva estratégica.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马杜罗上周出访北京，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马杜罗总统回国后宣布了一项每日向中国出口100万桶石油，以获得北京50亿美元投资的协议。中国是委内瑞拉主要盟国和债权国。加拉加斯在过去十年里收到来自北京近6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以石油为条件。
中国与瑞典最近因为一名曾姓旅客的一家人在瑞典旅馆哭闹一事争议不断，除了上升到两国外交层次外，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周六向瑞典的一个媒体发出了抗议后，今天再次通过官网提醒在瑞典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这是中国使馆在两个月期间第五次对瑞典发出旅游安全的警告。在中国，一名网名为贵州省省草王英俊的大一新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说，这一辈子都可能不爱国，都他妈上大学了还爱国等言论，不料遭到网民的举报。这名名叫王栋的学生就读的湖南城市学院随后将他退学。这个学院发出的情况通报中指出，王姓学生在网络发布了辱国的言论，遭到网友的举报。通报说，鉴于这名学生散布辱国等极其错误的言论，影响极坏，经过学校校方办公会研究各项规定后，决定取消这名同学的入学资格。全球首次女性外交部长会议周六在加拿大的蒙特吕尔登场，与会的17名女性部长们表示要为外交政策注入女性的观点。全球女性外长出席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一同聚焦预防冲突、民主发展以及根除性别暴力等议题。加拿大的外交部长方慧兰指出，这次会议代表了一个历史的时刻。她说，会议已在凸显全球妇女及女孩的重要性、角色和权利。他认为重点在讨论担任领导职的女性如何透过特别的方式来捍卫这些权利。世界各国的领袖下周将齐聚联合国开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周三还将首度轮值代表美国出任联合国的安理会主席，讨论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等议题。 预料重点将摆在伊朗问题上，但是上台后采取颠覆性外交方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担任首度安理会轮值主席的表现势必更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将缺席这次联大。法新社报道，目前联合国理事会在诸多议题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歧局面，但是由于时间的巧合，这个月由美国担任主席，联合国的人员表示他们也将对会发生什么感到一头的雾水。面对诸多要讨论的议题，一名安理会匿名大使不无讽刺幽默地表示，如果认为联合国的大会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就会大错特错。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福林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中国游客曾氏一家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旅游被指遭到当地警方粗暴待遇，经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等中方媒体报道后，得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提出抗议，所引爆舆论关注，升级成为中国和瑞典之间的外交摩擦。在近日随着该事件细节被相继披露后，两国争端却继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句被广泛流传的名言叫假新闻 Fake News， 在其眼中，包括在信息时代来临前，过去数十年中被认为是美国媒体业标杆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虚假信息的发源地，而以这两家纸媒大牌为首的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确实也在美国宪法新闻自由的保护下，对白宫和特朗普政府发表着不利报道和抨击。为此，特朗普甚至炮轰媒体为人民公敌。而在这一个法治国家中，如此过分的言论仍然得到了其支持者们的认可。因此，很多政治学家在分析媒体与现今社会的关系中，认为西方的民主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理念的两极分化及允许当事人及时记录事件的社交平台的发展，正在不断冲击着传统媒体的报道和公信力。对同样一件事件，政治观点不同的媒体和民众，在他们眼中，事实真相似乎变得并没有在个人观点和政治动机驱动下所表达的叙述手法及其背后的延伸含义显得重要。而这仅是在包括美国和瑞典在内，在法治保护下于公共领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的多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媒体与真相的危机。与其相比，强调中国特色、被公权力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国媒体业的发展，则面临着与西方同行相比另一套不同的阻碍和限制。回到事件本身，在本周五瑞典电视台播出形式与美国时政讽刺节目周六现场夜相近的瑞典新闻板块中，主持人伦达尔以日前中国游客在当地被指遭到粗暴对待事件为切入点，以其认为讽刺和滑稽的表达方式描述中国游客应在瑞典注意的当地文化，以内容粗俗的旅游宣传片的方式提醒中国游客不应在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便后要洗手等在西方政治不正确涉嫌种族歧视的内容，并提醒中国人瑞典是一个多种族共荣的国家。该短片中女特派员用中文配音，还提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好吃狗肉、种族歧视等刻板印象。最后，女主持人再次以教育儿童的语气称，欢迎中国游客来到瑞典王国。他说，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紧接着，画面上插入了前不久大闹瑞典旅馆的中国曾姓男子被警员强行抬出旅馆时大喊这是杀人的镜头。这一题目为欢迎来到瑞典的滑稽娱乐短片，全长约1分31秒。对于这一内容粗俗涉嫌种族歧视的部分节目内容，中国官方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发言人称，瑞典电视台的有关节目内容和伦达尔的言论赤裸裸散播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公然挑起煽动针对中国及其他族裔的种族仇视和对立，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地区，严重为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关节目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严重挑战人类良知，严重违反媒体职业道德。依照惯例，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得到了中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原文转载，有的则在其报道内容上做出进一步批评瑞典电视台的延伸。但就如此来看， 尽管这是一档讽刺性节目，如此宣扬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涉嫌种族歧视内容确实应得到中方及瑞典国内的相应批评。中方有权利通过司法手段在瑞典国内对该节目制作方采取诉讼等措施，但中国官媒对该事件及节目内容的报道就完全没有动剪刀手或有误导舆论的嫌疑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遭禁的油管平台上所流传的该节目当天有关内容总共时长为近6分钟，上文所提到所谓辱华的宣传片只是节目结尾的收尾内容。此前节目采访了瑞典专家，回答了为什么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会炒作曾氏一家的事件。主持人还提到了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因出版政治敏感书籍于2015年从泰国被绑架至中国后两度电视认罪，至今仍失去自由，在随后更是引发了围绕该事件长达数年的中瑞外交摩擦。主持人另提到少数民族内容，并称因为中国封锁了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所以只能把视频以瑞典官方平台的用户名上传优酷网站，但在本周日该账号已在优酷网上无迹可寻。那么是否有中国大陆媒体报道和翻译了剩余当晚该节目的其他相关内容呢？被指在曾氏事件中通过不完整报道带动舆论走向的环球时报，在周日以完整视频先看一下的名义进一步强调了该节目的争议内容，一笔带过该节目对有关事件背后的政治意图猜测，直接回避了桂明海岸等话题。随后这一所谓完整视频先看一下的视频也消失无踪。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听众朋友，周日法国各大主要报纸网络版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国内事务上，马克龙政府承诺2019年将提高法国人购买能力60亿欧元，总统民意支持率下滑，法国文化界签署联名抵制家暴等建筑各报醒目位置。各报国际版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伊朗阅兵式遭恐袭事件后续，英国脱欧谈判困局。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世界报刊登随同马克龙总统与会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的专访，谈一年来法国在外交政策推动多边外交的进展。每3天就有一个女人在他们的配偶或者前配偶手中死亡。2017年法国共有123人因家暴失去生命，家暴受害者统计有22万5千人。为呼吁对家暴问题的重视，法国88名演艺文化界名人在媒体签署联名，呼吁停止对家暴行为的冷漠，签署题为让我们拯救那些还健在者，呼吁采取切实的立法执行紧急计划，向受害者伸出援手。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继续下滑，从8月份的一项民调显示，他的人气支持从 34% 降到 29% 之后，9月份支持率再次下滑5个百分点至 24%， 为就任以来最低值。据 EFOP 为星期天报所做的这项民调显示，法国有 70% 的人感到不满，比8月份的 66% 不满再次下滑。报道指，马克龙的这一民意表现稍好于其前任奥朗德在同一时期的支持率，但明显次于萨科齐。奥朗德与萨科齐在同时期的支持率分别为 23% 和 37%。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多，世界报继续关注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署名 Frédéric Lemaître 和 Cécile Champeau 的报道说，梵蒂冈周六宣布与中国签署任命主教的临时协定，这是数年来双方谈判的结果，而近两年来已多次有即将签署的消息传出。对于梵蒂冈来说，该协议旨在弥补在中国的天主教徒与一个受中国政权严密控制的官方教会之间的分裂。其中，官方教会7名主教不被罗马承认，而地下教会30位主教不被北京承认。近年来，罗马教廷的政策一直是促进这些官方与秘密地下教会的团结，但这一做法在教会里引发批评。他们担心这会使得那些在最为困难中坚持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付出代价。 在报道了中梵官方宣布签署这一临时协定的各自表态之后，报道分析指，就签署双方而言，只涉及主教任命，这是第一步。自1951年教廷大使被逐出中国大陆之后，教廷向台湾派出大使，是台湾最后几个保持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梵蒂冈坚持教皇指定主教是宗教自由的前提条件，而北京则不允许任何一个外部机构来任命其教会组织的负责人。在周六下午的第二个声明中，梵蒂冈宣布承认七名此前未经教皇同意而被中国官方任命的主教。报道说，实际上方济各在担任教皇之初就不断对北京示好。2013年3月，在习近平就任三天之后，教皇向其致信。2014年6月，中国代表团与罗马教廷代表在罗马举行了首次会议，其后持续有多次其他会晤。方济各曾多次表示有意访问中国。但与此同时，在对宗教罪名化影响下，中国政权对天主教区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加。除了对新疆地区维吾尔人的镇压，估计有近100万人被送进教育营之外，对其他宗教也不断罪名化。2016年关闭或捣毁了众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礼拜场所，数千个十字架和圣经被破坏。报道最后提到，中梵签署临时协议在中国媒体得到了广泛的评论。环球时报自9月19号起就开始刊文欢迎该协议的即将签署，称该协议将是中梵关系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不仅对中国的天主教会，而且对天主教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同一报纸在周六的报道中还将反对签署的阿根廷主教、罗马教皇科学院社会科学院长索伦多形容为吵吵嚷嚷的少数派，意图是制造混乱。香港荣休书籍主教陈日军言辞抨击中梵签署协议必定会牺牲中国的地下教会。而一位意大利作家近日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提到了四年前教皇出访韩国时获得了北京许可飞越中国领土的上空，教皇为此致函习近平表示感谢并祝福中国民众和平幸福。但同时，这位作家认为，在当前中国宗教压制的情况下，教皇是选择了一个危险的中国梦。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自从泰国王室本月中旬公告国家议会选举法案后，沉寂了五年的泰国政坛重新传出了明年即将进行大选的消息。不过现任军政府依旧严格控制政治人士开展社会活动，12年前被政变的前总理塔信的支持力量开始复苏。泰国学界指责军事政变频繁导致泰国的国际声誉受损，现任总理巴育今年底马不停蹄对外访问，试图挽回泰国在国际社会中损失的声誉和地位。泰国王室公报本月12号公布了国会议员选举法案，通告全国共设350个选区，每区选举一名国会议员，其中首都曼谷选区最多，拥有30个国会议席。该法案将在今年12月生效。泰国宪法规定必须在选举法案生效后150天内举行大选。此前泰国政府一度宣布大选日期定在2019年2月24号。按照泰国选举委员会提供的说法，选举投票预计在2019年2月到5月期间举行。最近，泰国国家和平与秩序维持委员会宣布放宽禁令，允许政党召开党员大会，不过仍然禁止公开拉票或集会进行政治宣传。对政客使用社交网站更是有所禁锢，这一点令刚刚看到一线民主曙光的泰国政党人士倍感纠结。在过去12年以来，泰国经历了两次军人政变，即2006年9月19日推翻民选政府总理塔信琴纳瓦，2014年5月22号推翻时任政府总理英拉琴纳瓦。琴纳瓦家族兄妹俩遭到政变后，双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 因而流亡海外，至今没有回到泰国。时值遭到军人政变12周年纪念日，流亡英国的塔信19号透过脸书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个人评论，声称为过去发生在自己及其家族身上的一切感到遗憾，但同时更为泰国当前的不良现状感到悲哀，奈何其空有一身本领却无法效力祖国。最后塔信感谢始终支持他的选民，并表示未来将会原谅所有敌人。泰国政治巨人塔信沉寂良久后突然发声，促使泰国国内支持他的卫泰党和红衫军士气鼓舞。卫泰党发言人近日宣布将会参加新一届大选，新的党魁人选将在今年10月28号党内会议后公开亮相，相信卫泰党仍然能够像2007年大选那样，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重新包揽大多数国会议席。分析评论指出，事实上，泰国的政治格局自2001年大选塔信上台时，就开始由多党政治逐渐演变成了两大政党对立。塔信新创的泰爱泰党对垒老牌政治精英政党民主党，这为以后十多年的政治分裂埋下了伏笔。政治分裂人心，泰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直到5年前陆军总司令巴育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泰国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发展却不够理想，同时还遭到了西方国际社会的诟病，自此落下了缺乏民主政治空间的形象，在东南亚地区舞台上发挥角色也日渐式微。泰国学者班迪日前批评说，上周在越南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作为东盟创始国之一的泰国竟然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参加，企业代表也寥寥数人，泰国的地区影响力大打折扣。为了弥补泰国军人政变给国家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泰国总理巴育将在今年底进行一系列对外访问，旨在挽回泰国政变后不断褪色的国际形象。泰国政府官邸消息透露，泰国总理巴育将在今年10月份赴日本参加湄公河首脑会议，随即赶往比利时参加亚欧领导人会议，最后一站安排访问德国，致力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同时向国际社会说明泰国的民主大选进程，以重新挽回泰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泰国当地媒体《泰邮报》分析指出，从泰国军人政变到军政府推出选举路线图，其中充满了瞬息万变的不确定因素，如今有待观察塔信本人是否会愿意下大赌注，重新投入由军人设立规则的新一轮大选。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广深港香港高铁段今天正式全线通车，通过广深争议的一地两检措施，开辟中国法律97回归后在香港实施首例。美国制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中方强烈愤慨，采取系列回应措施。中美贸易战升温，新一轮贸易战进入倒计时。路透社透露，美中期选举前中国将拒绝谈判。中美贸易战似乎没有重创美国经济，美联储预料将于下周宣布再度加升息。中国驻瑞典使馆两度间第五次发出瑞典旅游安全提醒。中国一名大学生因说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爱国，被校方以辱国为由取消入学资格。全球女外长齐聚蒙特利尔为外交政策注入女性观点。联大下周开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将手执安理会医师木锤受关注。中国海军的和平方舟号医疗船现已抵达委内瑞拉。伊朗总统谴责美国破坏伊朗环境稳定。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2018年8月27日的历史明镜第154期里，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陈凯座谈当年改革开放前沿主政广东的一些中共高官的情况。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星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内幕》杂志第79期内。刘星女士，你好。
你好。
那说起改革，就要首先提到广东和深圳。习仲勋、任仲颐、吴南生，甚至赵紫阳这些比较重要的人物都难以避开。嘉宾对于这几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先说说习仲勋吧。
是的，陈凯先生采访过习仲勋，跟他下过乡，也听过他的座谈会。他对习仲勋的感觉是，其实习仲勋在广东那段时间的威望并不高。广东那时候流传习以为常的说法，就是说他并没有太多开创性的东西。而且陈凯说，这个老头非常啰嗦，开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害怕他，一讲就讲个没完，别人也不好打断他。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后期，对逃港等边界问题非常的关注，他后来就提出办一个出口加工区，一开始不叫特区，叫出口加工区。因此陈凯认为习仲勋毫无疑问是深圳特区最主要的创办者，那么对于这一点和平先生也是认同的。
听说当时建特区之初还借鉴了一些台湾的经验，有这么回事吗？
是，习仲勋当时还把台湾的一些加工区的条例都拿来研究，所以后来制定的深圳特区条例、经济特区条例等都包括了借鉴台湾的一些经验。
那这个时期习仲勋和北京尤其是邓小平之间的互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当时习仲勋在中央里很有分量，因此到北京向邓小平谈这个事，也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陈凯认为现在说是邓小平提出建经济特区，什么一个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深圳去画个圈的是习仲勋，改革开放的雏形也是他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也同意，陈凯说那个时候北京不同意也不行，因为中国跟中共当时都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嗯，陈凯对于习仲勋还有什么印象吗？
陈凯认为习仲勋是比较厚道的一个老头，思想不保守，但要说有什么开创性其实是谈不上的。
那广东的领导人里面赵紫阳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赵紫阳那个时候调到四川去。赵紫阳在广东的那个时候整个大气候在那儿，他也没有办法开明。但是赵紫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深入农民阶层，比如说广东省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农村的一些政策问题，有时候就会争执不下，或者就是谈不下去了。那么赵紫阳就是会借着会议期间跑到附近的南海顺德，他就在那些地方的农村有点有关系户，他跑去跟农民商量，听他们的意见。他回来之后就会在三级会议上传达贯彻，所以陈凯先生认为在所有的省委书记里，对农村、对农村工作最熟悉的、交农民朋友最多的就是赵紫阳。当然他的有一些政策也未必是说就是对的，但是当时整个大气候的影响之下，赵紫阳当时能为农民解决很多问题已经是很不简单了。
嗯，那杨尚昆的情况呢？
陈凯先生说杨尚昆被贬到广州基本上是不工作的，所以他不了解他的情况。
陈凯对于任仲颐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陈凯先生他认为任仲颐非常的开明，应该说任仲颐是接了习仲勋的班，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把习仲勋当时规划的一个构想第一个落实，第二个发展。他认为经济特区真正是在任仲颐手里形成的，而不是习仲勋。那么陈凯还提到说， 当时任仲仪面临到上头的压力比习仲勋要大的很多，因为习仲勋他不管怎么样，他当副总理资格老，很多想要责难他的人跟他比就还是差得远。但是任仲仪就不一样，他毕竟只是一个省委书记，他面对的上面来的责难就会比较多，那么他能坚持改革开放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请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向大家介绍历史明镜第157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olina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第91期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法国大革命突然爆发，而且猛烈无比。从表面上看，它似乎要摧毁旧制度赖以存在的一切，王权、宗教、社会习俗。它以一个崇高的理想开始，那就是争人权、争自由。但它采取了残酷的，甚至是邪恶的手段。托克维尔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矛盾和它引发的后果，并对革命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极具洞察力的剖析。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十二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分析。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分析法国大革命的人数不胜数，托克维尔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托克维尔的分析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后来的许多研究大家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你比如说，在托克维尔之后撰写当代法国起源的大历史学家泰纳，意大利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英国的阿克顿勋爵等等，他们都直接的受益于托克维尔的分析。这些分析集中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部出版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托克维尔呢，他殚精竭虑，想要写成一部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著作，一部能与蒙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相媲美的著作。我想呢，他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听友们应该知道，这部书并没有完成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还准备写第二部。为此呢，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文献摘要，但是因为他病重随后去世，所以没有完成。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之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呢，他说他将继续探讨从那场暴力革命运动中诞生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从这一运动攻击的这个古老制度中，他消除了什么，又留存了什么。可惜呢，1859年4月16号，托克维尔猝然去世，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他后来的研究笔记呢，被整理成《思考革命》一书出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书中，托克维尔他首先考察历史，他提出法国大革命的参加者，他本心呢是想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
这样的一个以旧建新的革命，具体的说来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托克维尔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呢是以攻击教会、剥夺僧侣等级的特权为诉求的，但是在形式上呢，他却采取了和宗教革命相同的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宗教的惯常特性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去注意国家的 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同本性上加入了什么特殊的成分。宗教它既然根植于人性的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呢，法国革命它没有自己的疆域，它超越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法国革命提出的目标是一个普世性的目标，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诉求是超越了阶级、社会等级和国家的。确实，法国革命的诉求一下子席卷欧洲。当人权宣言传到德国的时候，当时在图宾根上学的黑格尔也为之热烈欢呼。他和谢林参加当时的政治俱乐部栽种自由树，他们当时也跟着高呼打倒暴君、自由万岁、卢梭万岁这些口号。托克维尔他指出，18世纪启蒙哲人的理念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信条，这些信条呢都是普世价值。他说，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该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的权利至高无上。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是大革命最经久实在的内容。所以呢，我们看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是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社会腐败的唯一原因。
可是这条最根本的原则现在仍然是我们需要不断争取的东西啊。
确实如此，想想呢也是有点悲哀的。人权宣言颁布至今呢是230年了，可是它的基本诉求，也就是说把人作为目的，一切从人出发的这样一个基本诉求，离我们仍然很远很远。法国革命的特有功绩被托克维尔呢概括为，这场革命的结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那么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是欧洲普遍存在的制度，革命何以偏偏在法国发生呢？刚才我们谈到过第一点，它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进行的政治革命。现在我们谈第二点，在托克维尔分析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为什么在法国爆发时呢，他下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呢最经常的被人引用。他说，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智库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这就是说，在革命爆发之时啊，往往是社会压迫相对放松之时，因为人们对社会的弊端愤恨已久，但是在社会控制无孔不入的地方呢，人们很难有机会、有胆量一呼而起反抗暴政。例如《史记》中所载，当时天下对秦始皇的暴政早已恨之入骨，但是陈胜称天下苦秦久矣，他要起兵造反也是要在秦始皇死后赵高弄权，对社会控制力松动的时候才有可能。中国89年学潮的爆发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中共建政以来对社会的控制最宽松的时刻。所以呢，几年前我们知道有位中共的高层人物曾经提到过要来读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想呢，他的用意就是提醒中共对社会的管控是不能有丝毫放松的，你一旦放松了，革命 就可能发生，因为呢，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政权的愤恨已经积蓄的太久了。
从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政策取向越来越看出，很可能他们从托克维尔的书中得到了反面的提示。
我想你的判断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位高官呢，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啊，在同一部书里啊，还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托克维尔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段话呢极为重要，这是托克维尔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法国大革命以摧毁一切旧制度为目的，以人民主权为诉求，结果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野心家和极端派操纵的暴民造反，带来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恐怖。这恰由于当时的君主并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反而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的利益，对社会中的良性改革力量予以打压，结果造成了革命暴起，玉石俱焚。而在人们对恐怖时代的愤恨与恐惧中，法国社会它又摆向了另一面，人民顺从地接受了拿破仑帝国的专制统治。托克维尔要分析的是什么原因使人们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指拿破仑啊，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权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了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那么托克维尔他想指明的是呢，如果专制统治者能洞察民主自由的潮流，将不可阻挡地改变旧的政治结构，他呢能够主动地引领社会完成革命，则这场变革呢就会以较少的社会代价平稳地完成，这对人民、对社会、对君主、对统治阶层都是好事。托克维尔能看清大势，以一个贵族的身份来呼唤自由，并且反思统治阶层的短视和愚蠢，怎样丢掉了社会平稳转型的可能，也最终丢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1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12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分析。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巴黎乌巴黎。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Donc en étant maman d'Oscar qui a presque 2 ans, je cherche toujours les choses à faire avec Oscar, les choses qui vont nous amuser tous les deux et aussi qui ne sont pas trop casse-tête. Et j'aimerais vraiment avoir des idées, de nouvelles expériences à faire tous les deux.
我此刻同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 Saha 和她两岁的儿子 Oscar 在巴黎儿童城 La Cité des Enfants。 Oscar 玩得好开心呢，他在工地 Le Chantier 玩过了建房游戏，又在 Le Labyrinthe 迷宫里走丢了一回。
L'entrée est par ici, madame.
Voilà.
Dis-moi, Sarah, tu étais déjà venue ici?
Je suis venue une fois avec toute la famille, mais on a passé la plupart de notre temps dans le musée en haut.
Est-ce que ça ressemble au musée qu'on connaît?
Non, ça a plus l'aspect d'un truc vraiment conçu pour les enfants, un peu moderne et jeune.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儿童城于1992年开馆，它是此类博物馆的先驱。嘎豪利呢，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Comment est-ce que vous avez eu l'idée de faire un espace qui était vraiment un espace où les enfants sont encouragés à toucher, encouragés à bouger, et pas un musée un peu classique où les choses sont expliquées et sont souvent très jolies, mais pour un enfant, c'est un peu difficile.
在撒哈眼里，博物馆应该是人们观赏展品的地方，不可以随便触摸展品。
Justement, là,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l'équipe de conception avec des scientifiques, mais aussi des pédopsychiatres, de métiers spécialisés dans la petite enfanc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qui se sont dit, pour les tout-petits, il faut vraiment toucher. C'est par l'expérimentation, par le fait de découvrir soi-même les choses, de les tester, qu'on va apprendre.
C'est fortement apprécié.
构想巴黎儿童城的专家们则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亲身感受和触摸，才能有所收获。
Alors là, nous sommes dans l'espace J'expérimente, où on va aborder les trois premiers éléments, c'est-à-dire l'eau, l'air et la lumière.
这个活动区被命名为我体验 J'expérimente. 孩子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什么是水、空气和光。
Alors le but pour les plus petits, c'est d'expérimenter ces éléments vraiment par les sensations, en mettant des petites formes à flotter dans un ruisseau et de voir justement ce qui se passe.
孩子们 experiment， 他们要亲自用障碍物隔断水流，或将小物件放到小溪里，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被水流冲走的。
Alors attention, attention! Avant de jouer au jeu d'eau, bien sûr, on va équiper Oscar d'une petite blouse. Alors bleu pour les plus petits et vert pour les plus grands.
在玩这个游戏之前，孩子们会得到防水鞋和防水衣。Blues imperméable. 小宝宝们穿蓝色的，大孩子们穿绿色的。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dans le but de l'éveil à la découverte, et puis vraiment dans la notion aussi de plaisir. L'important, c'est que l'enfant passe un bon moment, découvre librement, et que l'enfant ait envie de retester des choses plus tard.
这里的游戏是用来引导孩子们去发现 découverte， 用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Okay, can you take the water?
Voilà.
奥斯卡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在玩水龙头，试图将水桶盛满水。
Alors les enfants se mouillent beaucoup ici, hein, donc généralement les parents qui connaissent viennent avec une tenue de rechange et avec des bottes en caoutchouc.
J'ai pris un change de vêtements au cas où quand même.
幸好萨哈已经为儿子准备好了干衣服。
Ah, vous êtes une maman avisée, bien joué.
Et là, qu'est-ce qu'on voit?
Alors là, on voit par exemple comme consigne les robinets. Remplis ton seau et vide-le dans l'un des bacs. N'oublie pas de fermer le robinet.
孩子们得到了指令 la consigne. 将水桶盛满水 remplis ton seau. 关水龙头 fermez le robinet.
Donc l'eau qui est ici est recyclée. Mais voilà, c'est aussi une éducation effectivement à la gestion des ressources et dire qu'à la maison, il ne faut pas laisser le robinet ouvert et à la cité des enfants, c'est pareil.
这里的水是循环再利用的，孩子们玩游戏的同时也学会了节约用水。
Ce qui est important aussi dans le déroulement pratique de la séance d'une heure et demie, généralement on propose une animation sur un thème scientifique ou de découverte.
每场参观维持90分钟，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animation 和各种工作室 atelier.
Et ça, c'est des choses qu'on peut souvent refaire à la maison. Donc on donne un peu des pistes et on est content quand les parents se les réapproprient.
Ça devient un moment de partage.
Exactement.
家长们也可以参与孩子们的游戏，这样他们可以在家里跟孩子们重复玩这些游戏。
Ah, j'ai trouvé ça vraiment intéressant et j'ai vu que c'est un endroit pas à découvrir une fois, mais on peut découvrir plein de fois.
Merci à vous de votre visite.
Merci beaucoup.
Au revoir.
Au revoir.
参观接近尾声了，萨哈表示还会再来，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奥斯卡可以玩不同年龄层的游戏，获得新的发现。
Oscar a beaucoup joué avec l'eau. Il faut peut-être aller le changer.
Oui, oui, on va aller le changer.
Oscar 全身都湿透了，萨哈将带他到卫生间去换衣服。
Merci, c'était vraiment génial d'être ici.
而我呢，将跟他们告别。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广深港香港高铁段今天正式全线通车，通过广受争议的一地两检措施，开辟中国法律九七回归后在香港实施首例。美国制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中方强烈愤慨，采取系列回应措施。中美贸易战升温，新一轮贸易战进入倒计时。彭博社透露，美中期选举前中国将拒绝谈判。中美贸易战似乎没有重创美国经济，美联储预料将于下周宣布再度升息。中国驻瑞典使馆两月间第五次发出瑞典旅游安全提醒。中国一名大学生一说，可能这一辈子都不爱国，被校方以辱国为由取消入学资格。全球女外长齐聚蒙特利尔，为外交政策注入女性观点。联大下周开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将手执安理会议事木锤受关注。中国海军的和平方舟号医疗船现已抵达委内瑞拉。伊朗总统谴责美国破坏伊朗环境稳定。听众朋友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us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